其实很感谢神的是，我一开始真的没有想过要进到这个圈子。我只是从小，我是一个非常喜爱唱歌的小孩。对，我从小是一个，我可以用唱歌让我心情非常不开心，那我唱歌可以让我变得非常开心。它等于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恩典。那当初呢，其实我也没有想过我真的会进到演艺圈。那你们知道我是怎么进到演艺圈的吗？当初其实是我读乔治高职的时候，星光一班有一个是我的好朋友叫刘明峰。然后那时候其实一开始星光帮是非常不红的，在一班的时候是找不到任何人要来 PK 或者是要来参加这个 PK 比赛的。那时候找不到人啊，苦苦找不到人。刘明峰就因为我在学校算是蛮会唱歌的，大家都知道，那他就说哎，导演导演，你要不要来 PK 一下，因为我们找不到人 PK， 那时候连现场的观众可能都几只小猫而已。那我就说哦，好啊好啊，那我就来 PK 一下，反正小时候有去参加一些唱歌比赛，也有拿过一些名次，那想说好去参加一下，我就去了。那结果没想到去了，当初我们就是第一届的那时候的 PK 魔王，那我的另外一个就是现在非常火红的萧敬腾。对，然后我们就因为那样子一夕之间，我从一个我还在师大夜市摆地摊，我在那时候在编冲浪手环，隔一天突然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胖子。对，很扯，就是那时候一开始是没有人认出来，然后隔一天，哎，你不是那天参加那个星光帮那个唱歌的领导员吗？对，然后我就从那一天好像就真的算这样踏入到了演艺圈当中。然后也因缘机会就这样子，我也参加了星光二班。那想说应该这样比赛下去，我可能就会演艺圈会非常的顺遂。那我参加比赛之后呢，在第二届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不懂，我很跟上帝求，我说诶，你都让我参加比赛了嘛，那我想说我一定要拿到前几名啊。但是我很讨厌的是，上帝，你为什么只让我拿到了第八名？第八名通常你要么也前五名，大家能够一起出个合集，能够一起唱合集，能够那时候因为大家看到星光一班的时候都有一起唱合集，我们觉得哦，那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那我那时候第八名刚好就被排挤在外面，没办法唱合集。这是那时候环球音乐的时候让我们最后有一个人拿一首歌出来，然后有推出去让大家听。其实我那时候跟上帝，我就是很讨厌说，上帝，你为什么不让我能到前五名，这样我在演艺圈的路途能够更顺遂。那其实我觉得上帝都各有安排啦。当初星光二班结束之后，其实沉寂了一下，上帝为我安排了另外一条道路，就是拍戏。那时候我去拍了，还不是《星迷日记》，一开始我拍了两部偶像剧。那两部偶像剧，坦白讲，其实都没有什么名，但是卡司其实都还不错哦。第一部叫做《蜂蜜幸运草》，那时候我讲一下卡司，你就知道真的是有多厉害。郑元畅、彭于晏、张钧甯，然后还有一个日本的歌手，但是相信大家应该都没看过这部片子。那第二部呢是协奏曲，那其实两部的收视率都非常的不好。那我当初也是觉得啊，上帝，你都帮我开了第二条路了，那你为什么也不让这两部戏也红起来呢？那这两部戏拍完之后，其实我也好一阵子没有工作。在一次半夜的时候，突然有一通电话打来，领导员，那个我们在那个你们戏剧重播的时候看到你的表现，那我们想要邀请你来参加我们的新兵日记的演出。对，然后我就这样子接到了我新兵日记的演出。那这部片呢真的非常的累，然后也非常的，我其实是不用当兵的啦，各位。但是因为这部片我拍了快两年半，所以我也等于当了一场兵，你们知道吗？对，然后其实这部片呢算是达到我的演艺圈的高峰。我从一个真的小有名气，我们那时候一开始去到一中街，可能一开始只是会有一两个人找我们拍照。那播出新兵日记的隔天，我们去一中街是造成了暴动。对，我就因为新兵日记这部片子，然后站上了演艺圈的高峰。对，而且这部片真的是主角跟配角都一起红。对，但是在我演艺圈最高峰的时候，我碰到了我们家的我爸爸因为一些债务的问题，然后让家里非常的跌倒。 就是说我爸爸其实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已经有欠过一次的债务，然后让爷爷赔了非常的多的钱。那在我这时候演艺圈第二个高峰的时候，那我爸爸又因为这样子欠债的问题，然后让阿公阿嬷其实非常的失望。那各位能够想象吗？其实我爸爸那时候就真的像是流浪汉一样。对，我爸爸那时候就因为不能让他回到家里来，那家里其实怕有很多的人来追债，或者是有讨债公司来，所以他那时候人就要在外面流浪。那爸爸就是真的像是流浪汉一样，在龙山寺在外面过生活。那你可能像我追完通告或者是拍完戏，我身上有一点钱的时候，我就需要拿一些钱去给我爸爸。那我说爸爸，你去可能去旅社休息一下，洗个澡一下，让他有一些有时候能够休息或者有一个栖身之地的地方，让他旅社可以休息。那其实当时的我就是啊，我其实非常的恨啦。我就说为什么我在那时候才二十几岁的年纪，我就要面对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其实我非常多的时候我不喜欢回家，对，我常常就开始往夜店跑，然后每天就是喝得烂醉，因为我不想回去面对这些事实。真的就像是电影上一样，有人来家里去喷漆，某某某欠钱不还，那我就要拿着白油漆要去把家里前面那些喷漆要把它涂掉。最讨厌的是那些邻居所经过门的眼神，所以会使得我非常的我不喜欢回家。那那时候的我就非常的，我就每天醉生梦死，每天喝个烂醉。但是我的翻转也在那一年，在那一年的时候，当初一个小组长就邀请我去一个艺人的退休会。那在那一天的退休会呢，有一位牧师，他说你为你所烦恼的事情祷告。其实我从小到大呢都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但是我没有真的去相信神，我没有真的把我的不喜欢或者是心里的怨恨去交托给神。在那一次当中，我就真的把我心里我爸爸这个重担向上帝祷告。我说主啊，我们家已经救不了我爸了，那我把我爸爸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一切能够来带领我。当我这样子向上帝祷告的时候，我开始一直不停的流泪，而且那是我这一辈子算是哭最惨的一次。我开始无止境的流，我是哭到我身上都有那个盐巴的结晶，你知道吗？就是哭干了又湿，干了又湿这样子。而且我当初没有把我家里的任何事情告诉牧师或者是我教会的朋友们，但是我很清楚听到牧师在为我按手祷告的时候，他很清楚跟我说，上帝听到你在为你父亲祷告，他也非常爱你，也非常爱你爸爸。那我的人生其实在那一刻之后我就开始被翻转了。从那一刻之后，我开始没有去夜店，我开始不去喝酒，不去酒店，或者是不开始过糜烂的生活。那我开始我把全心的交托给上帝，然后我那时候甚至于我还自费去了印尼宣教。那时候就是我把全部的时间我完全的交托给神。那其实很感谢神的是，当我们把神摆在首位的时候，其实什么事情都会对的，而且我的祝福也会倾倒下来。对，那当我们把神摆在首位之后，我就碰到了我的老婆。我要跟各位说我是怎么碰到我老婆的。我去参加印尼宣教完之后呢，其实我也去参加了很多不管是福音的见证啊，或者是说到处去宣扬上帝的爱。那当初我跟我老婆认识就是我在见证的时候认识的，其实就是像现在这种感觉。当初我在讲见证的时候，上帝给了我一个非常清晰的感动，他就说坐在前面这位女孩是你未来下半辈子的另外一半。那他那时候是在南投的基督教医院工作，而且还这么远。我就说上帝，真的假的？你在我做见证的时候给了我这样子的一个感动。我想说好吧，那如果这真的是你的感动，我就试试看。那我就因缘际会，然后跟他要了联络方式，然后我就说我们可以做个朋友，你把我们刚合照的照片你可以传给我。那他还说好，然后我们就真的这样子认识，然后慢慢开始谈恋爱。我觉得当我们真的把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会开始顺了。然后结了婚之后，我们觉得 结婚之后其实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给另外一半一个稳定的生活嘛。那当初其实在演艺圈来说，演艺圈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工作，我们都希望能够给另外一半一个稳定的生活。那我想说我要怎么能够有另外一个出路，我就想说我要来开店。对，我当初开了一间烧烤店，然后我烧烤店也是很神奇哦，其实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太好，我在前半年的时候的营业额大概一天是可能10000块以下，一开始都没有什么人。那真的是我把它逮在祷告当中，我说神啊，演艺圈真的太不稳定了，我求你能够让我有一个多余的收入，在我演艺圈之余我能够养家活口。那我的店真的是在一夕之间爆红，从一开始哦，一天的营业额只有10000块以下。那有一天我请了我一个学妹来帮我写部落格的美食传记，那写完之后我当天隔天之后就很多人开始慕名来吃，我的业绩至少成长了10倍。对，我原本可能一开始要卖到10点多的材料，但是我大概在6点多我就卖完了，所以我的业绩那时候是成长了10倍。而且我们那时候排队人潮非常夸张，就是等于是说我们开了店之后完全没有停过，我的店的座位大概有40-50个座位。那从一开始5点开门，一直坐一直坐一直坐一直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到9点，是完全没有空桌过的。对，所以神其实很大的祝福在我的店里面。当人在最成功的时候总是会忘记上帝，当我在最成功的时候，因为真的太忙了，我等于是一整个礼拜24小时，我只有礼拜一休息，剩下的时间我全部的时间都要在店里面去帮忙。那也变成说我第一个我没有时间聚会，然后我没有时间能够跟上帝祷告去亲近神。那我觉得在上帝这时候，当我们没有把上帝摆在首位的时候，上帝的祝福就会有了间断。那其实我的生意大概好了2年，在第3年的市长选举的时候，其实业绩就掉了一半。那时候其实我非常的懊恼，其实我不知道上帝你为什么会在第3年的业绩，而且是瞬间在市长选举完之后我就掉了起码2/3的业绩。我硬撑，我想一直想要用自己的方法能够把业绩能够拉回来，我想说看看试试看能不能够再回到以前这样子的荣景。但是我尝试了非常久一直都没有办法达成。到今年的时候呢，今年1月我真的想不到任何办法，我想说生意也不好，想说我就能够回到教会当中，因为我觉得当我们跌到最低谷的时候我们通常才会想到上帝。是的，那我回到了教会。当时回到教会其实我也是非常多的烦恼，因为第一点店里非常多的亏损，我们每个月其实都在把员工付一付薪水之后，其实自己身上有时候拿到的根本只剩几千块而已，或者是也有可能是负的，等于是说我们还要多付予很多的东西出去。然后在这一年我也开了一间炸物店，但是炸物店其实也没有成功，也多了非常多的亏损。从一开始的我做任何事情都非常的成功，就是像这间店我那时候非常的成功，到现在我变成我用我的努力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感觉每一样做的事情都不成功。那我真的就回到了教会里面，然后回到了上帝面前。我那时候甚至于还去了2间教会聚会。上帝在今年1月的时候给了我一个感动，他那时候给了我这段经文，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念一下。有一个官问耶稣说，善良的老师，我该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善良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善良的。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件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些话就很忧愁，因为他很富有。好的，其实当初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上帝给了我这一段话。那为什么我能够这么确定上帝给了我这一段话？ 因为我在三个地方都听到了这一段话。第一个，我在聚会的时候，上帝给了我这段经文，然后隔天我去了一起发光聚会，上帝也给了我这一段经文，牧师在台上就讲了这段经文。在礼拜二我跟爱晨诚心的时候，翻开来圣经那个灵修第一段就写的这段话，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看完这段话，我就真的把我所有的事业在一天之内我全部把卖掉。各位，这间店真的是我非常大的一个心血，我从原本的零位粉丝把这间店的粉丝也冲到现在有五万多人的粉丝，从原本业绩可能只有一万以下的，然后到一天我最多可以做到20万的业绩，然后我一个月最高的营业额达到400多万。那但是我真的是因为上帝给了我感动，然后把我这个心血全部卖掉。但是其实我当初我不了解上帝你为什么要我把这个事业卖掉，因为我等于把这个事业卖掉，我就等于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收入了，我等于是归零。我真的是凭着信心，而且那时候牧师跟我说，你不能先看见再相信，要先相信了你才会看见。那好，我就凭着这一段的经文，我就把我的所有事业卖掉。那当初其实很多人在电视上都有看到，我把事业卖掉了之后，我就跑去做副班长。因为其实当初的疫情非常的严重，我也想说我其实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做投资，因为现在真的是百业萧条，那我就想说好做做 Foodpanda， 那能够 cover 一下家里的开销。不过也很感谢神的是，让我老婆在我真的赚钱的时候能够把钱都有存起来，所以等于是说我做 Foodpanda 的开销是可以打平掉我小朋友那些上学的开销，不会说去一直去耗到我存款里面的钱。所以别人说我那时候去做 Foodpanda， 很多人会觉得说诶，你是一个艺人诶，那你怎么会想要去做外送？那其实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没什么，它就等于是说我们下了通告或者是下了荧光幕之后的另外一份工作，这没有什么好丢脸的。其实我当初呢把店里卖掉，我还是有非常多的问号，我对上帝也是非常的不了解，我说上帝你为什么要给我这样这段经文，然后要我把我全部的事业卖掉。其实我到上个月我才真的了解上帝的美意。我要跟各位分享，我其实我老婆在这个月月底要受洗成为基督徒了。对，然后你们要知道哦，我老婆原本是一位非常排斥基督教的，她一开始是例如说你去教会，我想要约她去教会，那她会说诶，你是基督徒，我又不是基督徒，我干嘛跟你去教会。然后我说诶，老婆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祷告，因为我有时候看到夫妻小组那种夫妻同心一起为一件事情摆上祷告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羡慕。那我就会说诶，老婆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祷告。她会说啊，你是基督徒，我又不是基督徒，我干嘛跟你一起祷告。但是感谢神，在一次我们一起发光的出游之后，神一夕之间翻转了她。从那台东回来之后，他会督促我说诶，道远礼拜五我们要去教会，诶，道远我们来一起祷告好不好。小至于一个停车位，大至于我们人生的新的方向，我们都开始摆在神的祷告当中。而且感谢神在今年很大的翻转我，我们夫妻俩开始回到主的名下，然后我们也换了一间新的经纪公司。对，那他我老婆现在也出道，开始就是变为艺人，然后开始接通告。其实真的就验证的时候，我在外面做见证的时候，你看上帝感动我说，这位女孩子要做你未来的另外一半，然后要跟你生儿育女。感谢神，真的很感动，他这样子的爱我，然后赐了这位老婆给我，然后让我的爱更圆满。原本我是没有父母亲的，那因为这段的婚姻，那让我对家里的爱更加的圆满。他爸爸就把我当作自己的小孩子一样，他的妈妈也把我当作自己的小孩子一样。我们这样子的婚姻，然后也让我阿公阿嬷真的成为了阿祖。对，所以神的爱让我们的这个家庭的爱变成了更圆满。我要将一段经文送给你们，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有时候我们可能真的不了解上帝为什么现在在这个时候要让我们碰到这样的困境，有时候上帝我们会不懂他为什么我们在这段时间去经历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凭着信心去相信，我们可能没办法看到眼前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如果真的是上帝给你感动，那我们就勇往直前去做，我相信必定会如鹰展翅上腾。那最后我想要用一首歌能够跟各位分享，这首歌是我在约书亚的专辑里面录制的《重新的力量》。那这首歌我相信可能在这一次的疫情可能有遭受一些打击，或者是在工作上面都有受影响，那我觉得是希望这首歌能够带你更大的力量。有时候真的不要凭着眼前的，我们就是真的全心的相信主的安排，那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对我们有最好的安排。
关上门关了灯，两个人这一秒你看我的眼神，理智在狂奔，在无声讨论，但感觉已冰冷，心还能否忠诚，不想就这么放下，给我重来的力量，不管伤多深，只要我们还愿意就可能，带着重来的渴望，坦然过去的悲伤，每个懂爱的人一定也懂得等，等那值得的人。关上门关了灯，理智在狂奔，在无声讨论，当感觉已冰冷，心还能否重生，不想就这么放下，给我重来的力量，不管伤多深，只要我们重来的力量，不管伤多深，只要